弟兄姐妹，让我们先来读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经文，不长啊，我们一起来念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我们只是念两节。我们知道这一章的圣经都是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那这个是众多天国比喻的里面其中的一个。好，我们一同来读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31-32节，一起来。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在上一次我的信息跟随主耶稣啊，那我就在那篇信息跟大家来分享到神国的缩减啊 ，downsizing 啊。那在那一次的信息当中，我跟大家说，神的国度里面，往往这个质数啊，比这个量数量是更加的重要。那今天呢，我就用另外一个方面帮助大家来思考，就是借着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我愿意跟大家来思考这个教会增长这个扩充的一个策略。因为一个健康正常的教会，除了有很好的质数，那这方面增长是重要，但是呢它的这个数量也应该随之增长。因为 quality 往往相对带来的就是一个 quantity， 因为如果没有量，那就很难从这一个里面产生好的质数，对吗？来来去去都是四五个人，那最好也就是四五个人。可是当教会扩充有某一个量的时候，里面就人才济济了啊，藏龙卧虎了，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你都没有想过这个人会懂这个，我所以能够做那方面就浮现起来了啊。圣经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啊，既然是这样，教会也要力求呢在这个质跟量两方面都有所增长，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发展神的教会，神的国度也能够以这样来改变这个世界，就是上帝把我们在地上设立教会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质跟量都是相互相成，是互相影响的。好的质数带来大的生产量，在大量的里面你就可以显出有一些好的质数。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耶稣讲的好几个比喻都说明神国度一些扩展的原则。那今天我在这个信息的里面主要就提到耶稣讲到发展这个量的一些的原则啊，就是从一个小开始怎么慢慢可以变大起来呢？就好像从一粒那么小的微不足道的这个芥菜种，怎么样到最后可以长成大树，长成一个梁木，然后让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上面。不过虽然说今天的经文是讲到神国的发展，讲到教会怎么样去增长，可是我也认为这样的一个比喻呢，也是多少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个人灵命的成长上面。因为呢，神的国度也好，教会也好，它能够发展出去，其实是要从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开始的。我们质数不好，怎么能够 expect 我们的教会质数会好，量会增加呢？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应该去过旧金山金门公园的科学水族馆哈，那里呢是有各种的动物生物，那也有鱼类海洋生物等等啊。那 不同的形状啊，也有不同的这种的颜色，也弄得非常漂亮，很吸引人的。但是呢，每一次去到的时候呢，你都发现呢，比较触目的，比较多人去看呢，或者说觉得比较震惊的，就是鲨鱼哈，对吗？因为它体质很大，然后在那个又比较大的一个的范围里面哈展示出来。那我据说哈，如果把一条小的鲨鱼哈从那个卵孵出来哈就抓来，然后你就把这条鲨鱼放在一个小鱼缸的里面，哈，那这个鲨鱼这个体质呢，就会大大的受到这个限制，甚至于他们说这个鲨鱼的这成长比例呢，会跟鱼缸的大小相同，就说有一些鲨鱼你放在里面呢、啊，你这样这样，它怎么游来游去，到最后呢，它长来长去只有六英寸长的 ，OK， 可是呢，他们去研究发现它生理上面是完全成熟的不？它并不是说很没有发育不良，一直就是那个小婴儿，不是，它是一直成熟，可是它的体质只有那么多啊。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六英寸长的这个鲨鱼就放生这个大海洋里面呢，它最后呢可以长成它这个正常的八英尺的这个体质。Okay， 这是科学家做的这个研究。那我想这种情况也许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有时候我在想啊，今天很多人信了耶稣了，会不会就好像这些很可爱的这个六英寸长的这个鲨鱼一样啊，我们就是整天在这个鱼缸里面游来游去，人家看我们也很好，我们看这个世界也蛮好的，很受保护这样的啊。有时候我们繁忙的工作，我们家庭的重担，甚至于是教会服事的那种的压力哈，就把我们可能就一直局限在这个小鱼缸里面。OK， 呀，好像我们觉得说好长好长时间了，我都差不多啊，三年前我也差不多，我觉得六年了我也差不多，就好像没有突破啊，觉得好像自己很局限，那你也不满这个情况，可是你也觉得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突破。那本来应该是可以发展到像八英尺那么长的这个生命，但是今天呢，只长到六英寸就停住了。Okay？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信了主，受了洗，服侍一阵子，那生命就停在那里了。那十几年过去了。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进入到我们唱歌就说不进则退，你不会以为说我都已经在教会什么都干过了，就以为说现在我如果像那个情况我保持，没有的，你肯定是退步了，因为你已经拉后了，因为很多往你信主的人已经往在前面，所以你不会以为说我停在那里就停在那里，海边的水从来没有停在那里的，对吗？所以你不要再去回顾昔日的光辉，其实你越想的话，它只是越提醒你，你一直拉后，你一直退步，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信徒的生命不要到一个瓶颈我们也需要增长，因为我们增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教会也可以增长。所以啊，我希望能够从今天这个耶稣的比喻，我们来明白这个增长的秘诀。今天的比喻虽然是短，只有两节，可是呢，里面有三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就用那三句话互相做点提醒。但是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不满意我们就是信主得救，然后预备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国与你相聚，你还给我们留下生命气息，是因为你还认为我们这个人在世上有他的作用。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国度，我们的生命除了去建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生命以外，让我们设法 用我们余生的时间建立神的国度，因为是那些永远的果效是陪着我们进入天家的。主啊，你借着今天的道来提醒教导我们如何成长，也怎么样使教会有增长。愿主跟我们每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那我们先来看三句话里面头一句啊，在31节开始，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芥菜种呢，不是我们今天在菜市场里面买那种大的那个芥菜来煮汤炒菜，那不是的，而是呢一种每年生长一次，一般呢就是2-3英尺高，开着那些小黄花哈，用来做那种芥末的 mustard 哈，那种涂的那些的那种植物。那我们在加州呢，通常一般春天呢，都我们看到一大片的这个些芥菜田哈，这是只是那一种的。那严格来说呢，芥菜种虽然是小，可是它并不是植物当中里面最小的种子啊！我以前念生物植物学的时候呢，在课本上面说，世界上面最小的种子呢是某一种兰花的种子。你不要说兰花就是那么2-3片哈，兰花其实在他们科学的这个的科目里面呢，它是属于最高等的，因为它已经发展到说不需要靠太多的东西，它就可以自己繁殖，所以它是比较 advanced 的哈。但是呢，为什么在32节耶稣却说这芥菜种原是百种里面最小的？那这不是说耶稣的话不准确啊，耶稣不懂科学了，所以就讲这种外行的话这样的。我觉得耶稣只是用当时代一种成语的说法，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啊，犹太人惯用就是形容任何那些微不足道的那些的东西呢，他们都说哦，像芥菜种一样。那有点像我们今天形容说，哇，眼睛睁开像牛眼那么大。那其实人的眼睛绝对不可能呢哈，这比这个牛眼那么大的。那你相信我，因为我是念科学的，我也解剖过人的眼睛，也解剖过这一个牛的眼睛，不会的啦 ,OK? 那你不能够说你乱说 ,OK? 因为它只是一种夸大的一个说法啊，你的口张得像罗盆那么大，可能吗？不可能。可是你明白他的意思了哈。所以呢，耶稣只套句惯用性的说法，就不是从科学角度啊去来论这个芥菜种。所以我有时候也蛮怕人家整天去查经的时候都是哎呀怎么怎么。其实不是的哈，一般常识都知道说他并不是以科学的角度去讲这个救恩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呢就不用太个批判性啊去看。但是呢，芥菜虫虽然是小平凡不受注意，甚至说不是很值钱的，可是呢它里面蕴藏是一个无穷的这个生命力。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小的东西不等于是不重要啊，轻小微小量不多的东西就不等于说它没有影响力啊。其实微不足道的啊，其实最后发挥的作用也很大的啊。我们西方的很多伟大的音乐其实啊，来来去去都是从12个琴键变化而来的，对吗？我们弹琴就知道就是这么样，12个琴键组合，哇，却最后你听到是可以使你震撼掉眼泪高兴快乐的音乐。同样你就算是组怎么样伟大的西方英文文学，其实来来去去也就是26个字母这样拼合的，这看你怎么拼，你讲出来的话那个分量就不太一样。那我们知道在美币里面呢，这个一分钱 penny 啊是最不值钱的，对吗？常常呢我们在地上看到都不想捡啊，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看到这个 penny 都不想捡的啊。我知道有一次呢，我去上个电影院去看啊电影，哇，那个妈妈掏了个钱出来呢就掉在地上啊，然后呢这个妈妈就捡去捡了，钱掉下来当然去捡了，那个老中孩子就推他一把，不要捡了，脏啊。现在我们的孩子钱掉在地上，他说不要捡，脏啊。那但是呢 这一个的有人统计过哈，假如这个 Coca-Cola每一个 case 每一箱增加一分钱的售价，那这个可口可乐公司一年可以多赚4500万，你可以想象他卖了多少啊？然后他说假如每一个加仑的汽油多加一分钱的售价 OK 那个 gas price， 那这个 Delta 航空公司每年都会损失2500万，你看他飞多少的里数。假如美金所有假如全美所有 Home Depot 的员工每小时的工资多加一分钱，那这个公司一年就要多花650万。所以啊，小或是少不等于没有影响力，不等于说就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请问你嫌什么东西是少？你嫌什么东西是太小？我们小孩子太小了，哎，我们家里面的钱太少了。其实这个世界世上有很多伟大的事工都是 start from a small beginning， 就是来它开始是一个小小的开始。1918年呢 William Cameron Townsend这个宣教士呢就把西班牙的圣经西班牙语的圣经就带到这个危地马拉啊 Guatemala， 然后呢他在那里送圣经的时候呢，当地就有一个不会念西班牙语的土人啊，就跟他说，如果你的上帝那么伟大，为什么他不讲我会懂的语言呢？他被他一问他就答不出来，他说上帝是那么伟大，可是真的是他们不懂他的语言。所以呢这个那么简单的问题，这个宣教士就是花时间去研究这些土人，因为都没有文字的，他就研究这些土人怎么讲话，给他们制造一些字母发音，把它拼成语言。十年之内把新约圣经翻成是当地那些土人那些话，那就这样呢就开始了我们今天都知道的这个 Wycliffe 的翻译施工。在世界里面6000多种的语文里面，今天他们已经翻成是2500种以上。It all began with one simple question. 其实这个小芥菜种好像就是耶稣生命的写照。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到这个世上，就生在马槽啊，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又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人家就弃绝他，就藐视他。尽管如此，他里面的生命显然出来，他最后他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宰，甚至于他所带来的福音今天怎么样在影响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留下了12个这种没有多大学问的使徒。那这一群在很多在社会里面是属于基层的人，这些没有多少教育，不瞧不起的。可是呢，只因为他们很勇敢传福音，只因为他们到处见人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只因为他们怎么样去牺牲他们的生命，所以呢，到最后呢，他们就震撼这个世界。而且是整个的罗马政府都被他们搞得真是觉得很害怕。这一群的小人物啊，今天建立了教会，把福音就带到世界，亚洲、欧洲、非洲。所以我们看到量啊，不是一种限制，却是里面那个植树，里面那个生命的内涵，里面的那个东西使他决定他有多大的用途。但是你看这耶稣怎么形容，他说天国像一粒芥菜种。耶稣说一粒，不是一爪，不是一把，不是一袋子，其实有影响力一粒也就够了，对吗？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不单是说要着重就是这个量的加倍，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来生活，我们从亚洲搬到这个美国，我们是用什么来显出我们肯定自己呢？就是在量，什么比较多，什么比较大，我们觉得这个就表示我的成就，表示我的分量，表示我的价值。我们比较疏忽的是这个指数，教会的兴旺是靠信徒生命的指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学习说不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错误的目标上，也不要把这种灌输给我们的小孩，以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很着重量而没有反思自己生命的指数。有时候我更坦白说，为了量的增加赔上自己生命的指数，所以有多人做很多不道德的事情。我曾经看过孙悦的自传，孙悦呢是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台湾的一个影星哈，他的自传有一篇叫做苏醒哈，那他里面讲了一些话，我觉得发人心省，是我就取自里面几句的话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他说啊，我们在今天呢，我们收入是更高了，可是我们道德是更低了。他说今天我们的学位越来越高，可是普通常识越来越少。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小孩就是这个情况。今天我们房子越来越大，可是家庭是越来越小。不用说有时候是因为是破碎的原因啊。有时候我们发挥很多，可是得回来的欢笑却少了。今天大众媒介大家都在讲话， Facebook, Twitter, Tweet, 大家都说话太多，可是今天爱心反而变得少。今天人人都拥有几台电脑，可是沟通变差。今天我们 produce 很多专家，个个都是读这个读那个，可是社会的问题反而更大。我们知道这几天发生的最震撼就是这个 movie theater massacre, 就看一场电影就开了枪，70个人受伤，12个人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发生的。所以有时候生命里面值跟量是不太平衡。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信徒啊都像伊利芥菜种，你不要忽略神仍然把你摆在这里，是因为他觉得你里面还有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一个生命力。虽然是一粒了，拿出来的看不见了，你觉得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影响我家庭吗？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满足教会的要求吗？我一个人在公司在社会里面可以改变吗？可以有影响力吗？有时候的确我们很怀疑哈。可是呢，每一个人都这样想，那其实就没有更多的能力发挥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连带性的，当你做了那么一些的时候，你要发现在你没有期待的情况底下，那个影响力就慢慢传递出去了。有些人可能认识郑灵芳牧师哈，郑灵芳牧师的话呢，我印象很深刻，以前听他讲到，他有一次说，当他因为时常去讲道嘛，所以常常的搭飞机从这里去那里。那他已经服侍呢几十年，六七十年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了，以前早期最早的时候是人家抬那个轿子，他这样的去村到村里面讲道。那后来比较好了，就可以坐飞机，可是你也不要想象当时以前早期的飞机是怎么个样子的了。所以呢，他有一次呢坐飞机的时候呢，那就广播了，就说飞机有事故啦，你可以想象全飞机的人是怎么样啊。好，那些人就哭啊叫啊，就在那边呢，每一个人喊他自己的菩萨神明，什么都在那边乱起来了。那郑牧师看到就自己闭上眼睛向神祷告，上帝，我把自己交给你了，不晓得这一次那个讲道能不能讲完，那就交给我的家人了。 祷告完了以后，他睁开眼睛发现很安静哦，大家都在那边口里面念念有词的，无论他们求谁都好了，他就在那边讲，哦，想到叫也是没有用，哭也没有用，不如还是去求求神明求菩萨。你看到，你不要以为说自己没有影响力啊！大家乱成一团的时候，一个人做什么东西，他其实就是影响周围的人要做些什么东西。今天很多的机构，如果你看他们的那些的这个history。他都会告诉你，很多的事工当初都是因为几个人聚在一起祷告而开始的。所以救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尽量发挥出我们里头的生命力。因为一碗汤放一滴滴的盐就够咸的了。耶稣把信心赏赐了给我们，他说啊，如果我们信心有如芥菜种一样，山都可以挪开。所以耶稣从来都不说Number make a big deal， 他 always 说，你发挥出你的东西，他带出来就会不一样。有信心，没有一件事我们是不能够做的。但是我们就要继续问呢，啊，我怎么能够发挥出像芥菜种那一般的生命力呢？怎么样能够使那么小的芥菜种变成一棵树？所以我们继续下来看这个第二句话，啊。那耶稣说啊，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种在田里。一粒芥菜种能够发挥生命，能够产生果效，是因为有人肯拿去种哦。那种了，它就自然长大。这是一种生命的奥秘，这又是一种信心的行动。信心付出了行动，就产生奇妙的效果。所以芥菜种啊，它有这个功效，因为它被种在田里面。那田呢，田是我们的原地，不是野地，是你一片的原地，田要管理的，要你努力去耕耘的，要你在上面去看顾栽种的。所以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信徒一块田地，这个田地也许就是你的家，你的小孩，你的工作环境，你的侍奉岗位，神给你一个感动，或者是你现在面临的一个处境，甚至这个田地可能是你的内心。今天不是耶稣不能够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个人，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将从耶稣那里所有的福音种子啊，这个信心种子啊，神话语的种子种下去。你查经查了，你没有种下去，这个经文对你没有一点帮助。你听了很多，有感动，没有行动，这个道理也不能够帮助你。我们有没有种下去？我们圣经在我们家是摆着的，还是常常被翻开来活用？我们遵照神的旨意行事吗？我们有让神的这个正道来圣化我这个人的品格吗？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啊，有一位修道士叫做 Martin of Basel， 有没有人听过他的？是应该不会听过他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人从圣经领悟到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可是他没有勇气对抗当时的天主教的败坏，所以他知道，他就把他这个感动啊，就悄悄写在呢一个羊皮纸上面，然后呢就藏在家里面的墙壁里面，还怕人家发现。超过100年之后才被人发现。可是在同时，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大家都知道他了吧？那当然知道他。这个人他领悟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他觉得不行，神给他一个的很大的触动，他就跑到这个教堂的门口，把这个90几条的这个问题钉在上面。他的这样一个动作影响了整个基督教，可是他做了很多的牺牲。分别在哪里呢？一个肯被神用，一个不肯被神用。 所以没有办法完成天国的工作。一个肯付上代价，一个不愿意牺牲，很有保留。芥菜种种下去就死了。中国常闹旱灾，很不容易得到一袋的土豆，但是呢，你就想说这一袋土豆只有那么多，我吃了就没了。那愚昧的人就把它留起来，吃了吃了吃了吃了都没了。聪明的人就会知道，你赶快把这个东西拿去种，但是你要注意，拿掉就没了。那你拿不拿？我们的时候就是不会看事情，存着存着吃完就没了，拿去种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最后得的是更多。哎呀，但是我们今天也被教育了，我们要求生 survive 啊，所以呢我们顾念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生，这是很自然的，对吗？因为上帝给我们家庭，家庭也是我们一块田地。但是呢，我们就过于把我们的所有的生命都投资在上面，所以我们教育出来了，我觉得说我很担心年轻人现在是蛮狭窄的，没有什么很正确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很缩小，因为他就是父母当中的个宝，所以呢父母也灌输给他，这样就是生命就是这么样子了。所以有一位未来学家叫做 Richard Watson，这个专门是原来专家来的，是还在教授来教书的，他就预测未来美国50年的趋势是什么。他说这个时代的人呢、越来越倾向于自我优越，缺乏爱心 self excel 啊，这个是世界人所追求的自我的卓越，但是同时缺乏爱心，加上都市人口人口都市化，所以人跟人之间很讲究隐私和 privacy， 所以人就孤立起来，人的人际关系就崩溃了，人就缺乏互相的信任。然后他说他也发现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喜欢隐藏在家中，上网睡觉，与世隔绝，很多家庭疏离寂寞，出现家庭问题。年轻人这一代只为自己的前途求成功，有些不太明白什么叫做贡献社会。我就算说我要有大的成就，都是为了自己，并不是处一个是容神一人的这个心态，所以比较计较利益，比较计较薪水，比较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我们觉得有时候小孩子只知好好念书，不要丢父母的脸，别的好像他都不太知道。有一次我在整理我的抽屉之后，找出一个很旧的手电筒，好几年都没有用了啊，这是个图片，不是我那个电筒啊。那打开来就发现不 work 啊，大概是哪一年退休会以后买的，然后摆在那里就一直没有想起它。那其实一点都不惊奇啦，你把那个盖子打开来的时候，那就看看里面有没有电池，哇，发现了，好 messy 啊，里面的这个电池那个什么酸都已经流出来了，这个电池啊，在这个电筒里面腐蚀了，特别是越摆在那个温暖的地方，这个电池就是越来越腐蚀。我们人也是，你很温暖很舒服很安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其实你生命是被腐蚀的，因为你没有发挥到你的作用。神创造了我们，他要我们为他所用。有一位出名的传道叫做 Evans， 他有一句话，他说宁可用坏不能锈坏。在约翰福音啊，耶稣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可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所以增长的秘诀就是要牺牲，因为当我们牺牲的时候才发挥出那种生命力， 这个种子埋在地上，就会结出更多的生命来。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这个 Gladiator Show 啊，罗马人这个竞技场的搏斗留学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啊？如果你有去意大利的别的地方里面去看，它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停到那里了。原来是有一位的这个萨摩的修道隐士哈，这个人叫做 Telemachus， 这个人他被圣灵引导，他看到这种血腥根本是有反人伦的这种的比赛，他就要去劝神给他感动，他就看到这个进行当中的那个 Gladiator Show 的时候，他就跑进去置身于两个勇士的中间，要将两个人分开。但是呢，在这个环绕这个 Colosseum 这个大戏院里面的那些人觉得这个人很扫兴，居然在这个会众当中里面有人就扔起一支长枪就往下去扔，一箭这个长矛就把他插死，他就倒在地上。但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罗马的人就开始就自省，就想为什么我们不看到流血不觉得兴奋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取消这样的一个竞斗的节目。这个人的生命是一粒芥菜种，但是他做出来对当时罗马的影响是相当的大。那就我们来看一个第三句话，他说种下去了，长大了，且成了树啊，这个是32节啊。那芥菜种被种在田里面是会长的，长到个程度呢，他说连飞鸟都来栖身在上面。那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正确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教对这个世界里面的影响发展是挺大的。有一个人呢叫做 Daniel Meyer， 他写的这个关于这个Witness Essential 就提到这一些的数据哈，我就觉得这个是挺令人鼓舞的一些报道。他说啊，比如说在1900年呢，韩国没有一间基督教的教会，可是呢他说到了今天，单单在这个首都这个汉城首尔里面就已经超过有7000间。他说在19世纪的末期啊，在非洲的南方啊，基督徒只有3%的比例啊，南方包括今天的南非是很多基督徒的啊。那而今天在基督徒在那个地方的人口占了63%。还有在印度，我们看到印度啊，有大概1.4亿的人是属于叫做 untouchable case 啊，这一期的人呢是叫做不能借出的贱民阶层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国家里面有这个阶层的。但是今天他们这一群 untouchable 人当中里面 10% 就等于说有1400万的人成为基督徒。在中国呢，估计自称自己是跟随基督的人呢超过共产党员的数字。有人相信啊，以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比例可能是全球之冠。按照统计，我们看到每一个在世界的各处啊，都有510间以上的教会每一天刚成立。所以我觉得说这些数字我看了之后心里面也觉得说哇很好啊，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在发展当中。可是呢这个且成了树的这一句话啊，有一些的解经家是有争议了啊，因为有人认为说蔬菜就是蔬菜，怎么变成树呢？啊，所以呢，有一些人就认为说，这里所讲的是指天国不正常的发展。特别在这个马太福音13章前面，耶稣先开始就讲这个撒种的比喻，而撒种的比喻里面呢就形容有飞鸟，那个地方飞鸟被誉为是什么？撒旦。所以他们说这个飞鸟还落在这个芥菜种的树上，哈哈，教会里面有什么跑进来了这样。所以有人就觉得说这个的比喻 可能就说教会长是会长，会扩充，也许是异端呐、啊，也许是那些扭曲了不好的一些的现象啊。那甚至于说，连魔鬼都来搭窝了哈、啊。那耶稣不是说，你把我的圣殿变成一个贼窝这样？那我自己个人呢是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因为呢有两个原因呢啊。首先我已经讲了，耶稣把这个芥菜种变成是信心，所以我觉得说不一定是都是讲不好方面的事情。而且呢，一颗芥菜种平均大概两相尺高，可是呢有据说啊，如果你不去收割，然后那个土壤是很肥沃的话，你让它顺其自然，地区最后可以长到像房屋那么高的。那因为我特别去看那个藤敬辉牧师的一些的解经的时候，藤敬辉牧师自己就见证他在巴拉士坦的这个阿卡地就看过跟那个屋子那么高的一个芥菜树，他说大概有12-13英尺，他还拍了照啊，来做证明。所以我相信是有可能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想到说圣经不是都是一贯性把这个芥菜种飞鸟的都是形容不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啊，在旧约的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啊，那有一个王国叫做巴比伦。那这边呢，圣经形容巴比伦像一棵树。历史也证明这个大帝国啊给了很多的贡献。因为最后我们知道从巴比伦我们承受了很多艺术啊、建筑啊、文学、教育、经济方面的。那圣经怎么来形容这个巴比伦王国，说它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其上。那还有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有个亚述国。那亚述国呢，那边被形容是如黎巴嫩的香柏树，然后也形容它的那个荣美高大，后来呢也有飞鸟在上面来搭窝。那所以无论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或者说是亚述，其实都是在当时代被上帝用来做出一些正面的影响。虽然他们的手段是很残酷，可是呢因着他们的这个版图的扩展，所以很多的附属小国的民族都从这个国里面得到一些的庇护，或者说承受了一些非常好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对这个世界很多的那个影响同样也是有非常正面有贡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说这样的去看圣经整体来说，就不必担心说一定是说教会成长到不好，甚至有人还利用这个去打击所谓的现在那种的 mega church。 有人认为说教会不应该走 mega church 的路线，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两万的人呢，他说是不正常的一种发展啊。那我觉得这就是太过偏激来看圣经。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教会如果兴旺，天国增长，那怎么样可以使我们自己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我觉得说并不是要求每一个的信徒都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一个在物理学上面有一个叫做蝴蝶效应啊，这个叫做理论叫做 butterfly effect。这个理论呢，就是说世界上面某一个角落有一只蝴蝶在那边拍动它自己的翅膀，那结果呢就造成一连串的这种连锁反应，可能这个小蝴蝶的这个翅膀的震动影响到地球另外一个地方的飓风。 OK， 那有人说正如在2007年底开始，我们全球啊都被一场超级的这个金融海啸来影响，这个影响呢就拖累了全国世界从美国开始，对吗？他们说这个其实就是经济上面的蝴蝶效应。有人为说这一场金融风暴的第一只蝴蝶就是来自一个贪念，这个贪念就让这个 Lehman Brothers 的银行就倒闭，这个的机构就带来像 JP Morgan 啊等等，就一串一串的影响下去，最后这个连锁反应就把全球的经济就拖垮。我觉得在属灵上面有这样一个道理也一样的，属灵上面也有所谓的这个蝴蝶效应。我觉得说啊，耶稣在讲天国子民有应该有的特质的时候呢，他强调 强调什么？他说我们信徒每一天都要行善，就从小事开始。人家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走 两里路啊。人家把一杯凉水给一个 小子来喝，就等于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日行一善啊， okay? 一个 small act of kindness， 就是属灵的这个蝴蝶反应。所以你想到一个小的事情，你替人煮一顿饭，你探望一个生病的人，你关心安慰一个朋友啊，你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客人，你为朋友的困难来代祷。有时候我们一桩的小事情，它会产生这种连锁的果效。因为当别人从你身上里面得到祝福的时候，别人就把这个福分就继续送出去，你影响了他的心情，他就把这个优美的 心情就像波浪涟漪一样不断推出去，到最后的话整个世界的人都祝福。所以有时候你去一个邮政局投一封信，如果那个人给你笑，服务态度很好，你出来也开心，你开车里面也比较没有那么烦，然后呢你去公司，然后周围的人也觉得说很有，你就让人家在你的前头开，那个人觉得哎，世界也有好人，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好人的一部分。有时候这个东西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影响下去啊。2007年呢，有一出电影呢叫做 Evans Almighty， 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也许你有看过这个电影，就是现代版的这种挪亚方舟故事了。里面说到这个主角这个 Evan Baxter， 他离开了纽约，然后就搬到这个 Virginia 州啊。那啊，哎呀，这个是个家庭电影了哈，你就不要去理它是真实不真实的哈啊，就是他遇到上帝了啊，上帝呢就吩咐他说你要去建造一个 ark，OK 啊，那建 ark 他方舟，他现在什么时代要去建造一个方舟？那所以他就买了很多木材什么了，来，他说上帝说要用这个 ark 来改变整个世界，所以他就。本来不想了，后来没有逼不得已就照着去做了。但是呢最重要就是故事的结局。故事的结局呢最后就一个对话当中里面呢，这上帝就告诉这个男主角 Evans， 他说哎呀，我叫你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不是叫每一个人都去建造一个方舟了。啊，好像我预备这个方舟就在等呢这个将来这个世界的审判。他说我的意思啊是要你每一天在生活当中里面呢去实行什么呢？实行 an act of random kindness。 我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你每一天行一个小善，你这个的善就能够慢慢影响这个世界。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说教会的发展呢，不只是单单靠财力人力，我不是说不靠，不是单单靠，或说我们在举办什么吸引人的好节目，或说我们打起广告来，我们的 website 啊，然后我们又去发单张，然后我们又怎么怎么，也不是说我们有最好的高科技，每一个人来这边的话觉得哇好像听场表演这样，都不是。我觉得说教会的发展是借着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人他发展上帝所给我们里头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就是芥菜种，这个生命呢如果我们种在地上，我们甘愿牺牲付出的话，它日后会长成大树的。所以无论今天在家也好，在你的居住的环境，你不要以为我一个人的力量很微薄，你有时候会想着我做一点点有用吗？我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吗？但是啊，还得要从你来开始，那个地方才受影响。2004年有另外一部从这个《纽约时报》啊，就最畅销的书拍成电影的，叫做《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我有这个 copy 啊，如果你愿意借的话，我借给你看。Five People You Met in Heaven，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 Eddie。这个人呢，因为他是在这个越战里面受伤了，行动不便，所以呢他就被逼要放弃他做工程师的梦想。然后呢他因为缺腿嘛，所以呢很难找到工作，最后呢他就留在他爸爸一直在那边工作很多年，他很讨厌那个 游乐场里面做一个什么维修工人。所以他说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卧在这里了。所以他常常很怀疑我究竟我这个人生里面活得有没有意义。就在他83岁生日的那一天啊，他为了要救一个因为机器故障而要意外要丧命的小女孩，他自己去救她的时候他自己也丧命了。所以呢，这个故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说他去到天堂了。可是呢，去到天堂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一批一批的人呢就欢迎他，对着他笑，对他挥手，对他点头，哈，很认同，然后表示很兴奋。然后呢，这个电影呢感动我的就是那个旁白里面，他解释说，他说所有被这个 Eddie 防止的意外，所有因为他忠诚的维修而得到保安全的生命，所有儿童，所有儿童的儿童，所有他们的孩子，都因为这个人每天所做的简单小事。所以我在想，有一天我们在天国的时候，上帝会不会向我们来揭示 review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影响，无论大还是小。我们低头来祷告。主，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可是是很实在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山谷会堂可以发展，可是主啊，除了我们努力邀请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天国的比喻里面想起你所给了我们这个种子。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发挥出这个生命的种子，使我们这一个生命的种子在我们不知不觉这之间影响到我们的家，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求主让我们不轻看自己，常常想到要从我们自己开始。谢谢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